好，大家早安。我们来到了一卷新的书《弥迦书》，回到旧约小先知《弥迦书》。后来才留意到，哎，这卷书原来两年前读过，因为也不算是太久哦。但是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们还没有搬离旧的地方啊，所以来到新的地方，来到新的一个季节，好，来到新的一个托付跟使命。当我们从看这卷书的时候，其实应该有一个不同的一种的处境，跟不同的一个的呼吁，跟这个时候是我们一路来思想，当我们抱着一个使命要往未来的方向前进的时候，什么是我们的一个起点？那我们当说最近我们都讲了有关未来这52年我们要怎么行动，要怎么走。要做见证，要传福音，要把握机会。那当然没有忘记的就是我们整个大前提啊，就是从香港六一那里领受跟詹姆斯的意向，跟当时陈导所领受的。那我想我们都会在这个背景底下来进入这个未来的行动。那首先对弥迦书的背景稍微再做一点点的交代。因为从经文的一开头就说到，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所以是这三个王在位的时候，就是弥迦先知所服侍的那个年代。其实弥迦先知跟以赛亚是差不多是同一个时代的先知，但是因为我们了解以赛亚的背景，他是比较是在王族里头，所以以赛亚的处境都比较处在一个王族啊，对这些所谓的君王的这个部位的一个先知。但是相对的，弥迦虽然好像是同一个时代，甚至他们所传的信息有一些部分是相似，可是弥迦所处的却是在一个比较落后，或者比较郊野，比较是属于一个比较在乡村。虽然他也对城市来发预言但是他所处的他的处境，他就会显得更加的辛苦。但在他的辛苦当中，当他看到整个时代，整个神的百姓原本在整个时代当中，他们是要来做光做盐的嘛，原本是要来表彰神的属性的可是偏偏看到神的百姓的作为因着离开了真理，离开了神，就转向了偶像，转向了外邦的这一些的整个的生活的形态价值的时候，就看到整个以色列民就陷入在一个罪恶的网络里头所以基本上整个弥迦书是在这样的一个的大前提底下。所以当中提到这三个王，那我们稍微再追查一下的话，就是我们知道乌西亚是当时的一个在特别是以赛亚的那个背景，他的孩子就是约坦。但这个约坦是一个算是一个好王因为圣经里头形容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可是当中就提了一样东西，就是只是没有把秋坛除掉。Okay. 作为一个王，其实他拥有权柄，就是这个王对，特别在当时的年代，他有权柄，就是允许这个国家，比如说这个国家要不要有这些犯罪的事情啊，要不要有赌场啊，要不要有这些所谓的罪恶的一些的不法的生意之类的。那这个国家有这个权柄来制定法律，可以或者不可以可是当时说到，虽然他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就忽略了一点，就是只是没有把秋坛除去。所以当没有把秋坛除去，就是说这些外邦，当圣经特别说到这些外邦的秋坛的时候，很常就形容外邦的那种淫乱的那种的祭拜的模式，包括就是那种所谓的有所谓的庙祭在那里跟这些所谓来献祭的这些的信众，就是产生这种淫乱的关系，那或者是透过献活人的祭的这种的这种的很邪恶的这种的情形，所以这些都是所谓的外邦的秋坛只是当这些东西没有除去的时候，当然他就留了很多的余地跟破口。所以到了他的儿子这个亚哈斯的时候，可以说亚哈斯就是其中一个最恶的一个王， 就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而且把很多的东西就倒转过来的，就是外邦，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说，对以色列民、以色列王来说，他们其实都很熟悉旧约的律法啊，他们都很明白摩西的律法，他们都很明白神的诫命啊，这些诫命不但是独一的神不可拜偶像等等之类的，可是偏偏当一个人陷入在蒙蔽里头的时候，刚好东西都刚好相反，所以约坦啊，不、这个啊，亚哈斯王不但是行恶，而且是甚至是连他自己的儿子啊，都把他献上做这种所谓的活祭啊，这种的活祭是属于在这种外邦的这种的祭拜的当中，就是来献活人的祭的这种的情形。那所以就看到当下这个是一个很糜烂很罪恶的一个这样的世代，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他执政应该至少有十几二十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就是弥迦就在这种背景底下来传有关神的信息。当然我相信是因为这个信息也传得非常的具体跟非常的震撼，所以后来再下来的另外一个这个西西家王又是属于那种又行回神看为正的事情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好，首先我们看这一就业这些小先知书都比较短所以就这十多节的当中我们分两段来看。第一到第七节这里看到的就是讲到神的家必经历管教，因为神对整个世代整个世界其实有他的一个标准跟有他的一个管教，但是有他的一个时间，可是当神自己的家神家里的人出问题的时候，神会首当其冲就先来管自己的家。就像今天我们看到整个社会很多问题，但社会很多问题是一回事，当我们的家里的孩子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会看到我们孩子要先管好嘛。如果孩子没有管好，你怎么管得了这个社会，就是自己的家要先管好。所以神是这样子来看他的家。所以当中就看到神的末世临到了这个弥迦，然后论到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当然撒玛利亚就代表了十个支派那个比较北国的那个部分的，那耶路撒冷所代表的比较是南部的这两大支派这里的。所以当就看到其实整个的败坏原先其实是从北国那里的，可是那整个的影响力就这样影响下来的。就像说一个人当出问题的时候，你没有去处理那个问题，你就会扩散，你就会影响跟你在一起的人，就会被你影响所以这个是一个的情况。那就在这样的情势底下，神就透过先知形容了表达了他的那一种的很在意这个情况那主必从OK， 我们从第二节，万民你都要听，地和地上所遍满的，你们要听，要聆听，主耶和华要指证你们的不是，主必从他的圣殿指证你们的不是。所以神不但要指证，是从神的家，从神的殿那里开始来指出人的问题，然后当中就形容神的做事的速度看啊，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壁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喷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其实当中很多的所谓的丘坛其实都是在这些所谓的高处高山的这些的地方，很多高处原本是应当就是所谓的神的荣耀的所在，可是却变成了这一些高处。所以当神行审判的时候所看到的一个情形，就是好像大地都会震动，好像群山都会融化的这样的一个的感觉。那耶路撒冷在其中本来应该是被众山环绕，而且是成为一个是谷中的高处的一座明灯这样的一个山，可是却看到败坏在其中。所以整个先知书在这里形容的就是看到 当神审判一临到的时候，原本这些荣耀的地方就会变成是一个废堆，变成一个废墟，哦，就是原本是人的城，结果变成是变成是属于一个没有人居住哦的一个田地这样子的情形。那么所有这些偶像的权势啊，这些都会被打碎。那包括这里形容什么从妓女顾家所聚聚日后必归给顾女妓女的顾家，就当中所说的都是这些在外邦的这些偶像，他们透过所谓这些庙祭所赚取的，可是最后也看到这些东西都是就是都是属于被陷入在外邦，就是原本神的子民拥有的，可是最后也好像就失去了。啊，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们在回想当我们在面对未来的一个教会的使命跟意向的这个过程里头，首先我们看到原先这个意向是透过尼希米记提醒了有关这个意向的起点，就是从悔改开始。如果不是悔改，当然我们现在看这段经文啊，跟尼希米的背景，那又再退回了就是就会看到历史过去所发生，后来所警告，或者后来又再发生，其实那个原则都很类似，就是当人不听神陷入罪恶的时候，其实很多的管教就会临到。所以今天看到复兴从悔改从认罪开始，否则的话会面对审判跟管教。今天我们放眼看整个世界的局势的时候，局势有人挑起的征战啊混乱啊 OK 这是一个层面，但是有一些不是人挑起，但是却是看到很多的灾难，很多的所谓的天灾啊，很多的这些大自然的灾害啊。其实这一些如果我们明白神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主，意思说当神特别眷顾跟保护的时候，就会发现好多东西都会有惊无险，都是被保护的。可是当神如果不看，所谓的不看就是说人神没有特别加以保护，人在罪恶当中所招惹的，其实就整个天地其实都不断的在破坏不断的在混乱。所以很多的灾难会不断的发生，是越来越多。今天我们几乎每一天我们都会听到不同的世界的不同的角落，会看到不同的灾难的发生等等。这些你会看到都离不开人在罪恶里头，整个世界没有了神的保护的话，其实是不断的有不完的灾难。可是今天如果我们看回到人性的这个角度的时候，就会看到当神透过先知提醒的时候，往往就是给我们一个警觉。这个警觉就是如果不是因为离开罪恶，其实祸患就会临到。就像我们在新约里头主的门徒彼得也在他的书信当中嘛，也特别提到一个观念，就是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所以当幕后提到审判会从神的家开始，所以恐怕我们这些所谓做牧者同工小组长在教会你要做头做领袖，恐怕我们会首当其冲。所以当我们在面对未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世界需要福音需要悔改，可是神的家神的教会更是首当其冲。所以我们的生命首先要更多的自我的反省。虽然在指责以色列民的这些罪状当中，首先一个很明显的罪状就是这些所谓的拜偶像的罪，当然拜偶像的罪对神的子民来说，他们应该很清楚诫命，你说有很多摩西的律法的规条有很多，可是如果回到诫命的总纲的里面的时候，十诫是应该说几乎没有一个犹太人不知道的，没有一个以色列民不明白的。所以不可拜偶像的这个观念 所以他们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偏偏他们就是犯了这个罪，是最大的一个对神的得罪，失去对神的忠贞，当然难免祸患灾难就会临到。所以我想对我们而言，可能我们今天应该说大部分多数的认真的基督徒应该不会再牵涉到拜偶像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要明白，偶像其实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所谓的拜偶像的这个问题。今天很多人的生命当中的偶像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或者是以别的物质的金钱的名利的取代了神作为我们心中的一个更大的偶像。当神跟这一些东西一排列的时候，我们往往神的事情放一边，其他的就成为我们的优先。那当我们的优先次序做了不对的排列的时候，恐怕这也是变相的另外一种的偶像。所以这也是会形成了原先神可以祝福，神可以保护，但是今天我们不说神是不是定义咒诅来降罚，是在管神管教儿女的事情上，很常给我们看到神是定义降罚。但是我们今天即使不把这个话说得那么重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情形，就是当我们离了神，没有了他的保护，其实祸患咒诅自然的就临到，仇敌也很想趁虚就可以而入，那就带来了许多的攻击跟破坏。所以我想今天这个是从神的家的角度，神的家必经历管教，神的家也可以免去管教，其实都在乎我们用怎么样的心态来面对神，面对神要我们做的这是第一段。第二段从第八节到第十六节，那这里看到管教的结果当然很惨痛因为这里所形容的首先带出的是好像先知的一个作为他怎么样大声呼号，怎么样赤脚露体而行在好像野狗那样的一个的呼喊好像骆驼那样的哀鸣我没有听过骆驼哀鸣是怎么样子，不过你可以想象他在野地，他在旷野，他的行踪，他的作为，他在那里呼喊的这些的情形。那他所下面要形容的用了很多不同的名词，那这些名词对我们来说比较陌生，但是对当时的人来说，他们恐怕就很能够感受到他所形容的这个地方那个地方，他们怎么样蒙羞，怎么样子受祸比如说当他们提到这个第十节说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那加特是哪里？我们如果还记得在我们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加特特别形容腓力士人所在的一些地方，就是说不要在那个地方报告这事，是什么？因为那些腓力士人本来就是我们的仇敌，本来就是要来羞辱我们，要来攻打我们的。如果听到哇神的百姓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惨啊，怎么样惨，就他们会很大的羞辱。所以当中所形容的这些地方整个的表达都可以看见是一种陷入困境，陷入祸患，陷入在羞辱的这样的一种的描述跟情景。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其实这里看到是一种没有办法避免的灾难，这种的无法招架，没有办法躲避的灾难。其实你会看到神的真理常常给我们看到的，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可是如果我们不是在他里面的话，他就变成是我们的祸患，因为祸患本来就在，只是他是我们的避难所的时候，他就免我们以祸患，免我们以灾害，而且是他的应许的福就在我们当中。可是当人陷入在罪的网络里头的时候，无形当中就是把神的保护拿开，然后就让祸患可以各样的事情就可以这样临到。当然当先知这样说的时候，意思先知的一个很强烈的行动他非常激动的在责备就是一个罪恶的世代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的结局。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也是一个先知行动在表明 祸患临到的时候，他们会被掳。他们的被掳，就先旧约先知很常警告的，就是祸患来到一个点，就是他们会被这些外邦所掳掠。所以当时的背景是会被亚述所掳掠。所以当他们掳掠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就是会赤脚露体，这些战俘要这样被带走，在旷野，你们在那里哀叫啊，在那里哭号啊，就是你们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情景。所以先知他很常自己就以一个先知行动。那我们如果回顾历史，当然过去就业的历史，我们没有办法用画面的角度来看，因为都是文字。可是如果我们回顾在这些所谓的希特勒来屠杀犹太人的那一种的，无论是影片啊，无论是一些的档案的照片啊，在博物馆里头可以看得到的档案照片啊，你会看到在集中营啊，犹太人当他面对羞辱的时候，他们可以被扒光所有的衣服，就是这种已经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所谓的羞耻或者男女，因为在那种状况底下，他们的生命分分钟都会面对威胁。所以你看到神的百姓在我们的历史还可以看得到的，或者追溯到文字可以来思想的当中，先知的这个行动赤脚露体，你如果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以色列最多的是就是石头，遍地都是石头，所以赤脚走在石头上，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痛苦。露体在面对这些的羞辱，就是当你是一个战俘的时候，其实这整个情况是何等的难过。可是当人不肯回转，人定义的任意妄为的时候，其实这些都是一些他们的要面对的光景。但是我想今天当我们回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历史成为我们的叫做前车之鉴，成为我们的借镜，让我们看到说同样的历史会不会发生在我们当中，其实可能是情节不同而已，但是故事是类似的。就是当没有在神的保护底下，其实我们所面对的就是各种的羞辱，各种的祸患，各种的灾难，人的心的那种的苦是更难想象的。可是今天当我们愿意回转，我们就回到神的保护里面，就活在神的遮盖之下。那我想今天整个世界，整个世人，他们不知道。所以福音、救恩、永恒的祝福在基督里面，所以是世人不知道的。但是今天我们的回转，包括神今天托付我们这个使命，我们要不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们刚刚礼拜天分享了有关我们这个季节要起来传福音，要起来做见证。那我们也看到整个新加坡也在发动要传福音要来带领人来认识真理。那虽然我们是这样子，那结果我们就认为说好啊，因为按照新加坡的推动是明年五月，现在是开始在预备。按照我们的推动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昨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香港六一现在是从张牧师那里在发动的，是整个六一的众分堂都一同看到，在这个意向底下我们要一同来行动。所以就詹姆斯他们有一个领袖要在今年的祝棚节之前就要有一个千人的洗礼所以就呼吁众分堂一同来响应来参与。当然这个千人不是一个堂会千人，是单单这个9月16号总数加起来要有1000个人洗礼的这一件事，那就呼吁大家把握现在就起来传福音。所以后来我昨天也跟GA 母堂沟通了一下，他们也回应这个需要而调整他们原先本来洗礼也不是在这个时间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安排。那所以后来我们也愿意积极的回应我们也愿意在这个事情上。所以我想在这个时间点真的我们自己悔改，愿意传福音，那也帮助人来看到神有预备，神有救恩。 所以总结今天的这一章，就是生命的回转，活出真理就免遭祸患啊。就是我们既然有了这些前面的这种的提醒，我们就不要重蹈覆辙。就是神给我们的意象是遍植生命树，兴起传扬福音。所以今天许多的家庭要经历复兴啊，许多的家庭要而这个复兴就始于悔改。就是什么时候会复兴？其实当一个人在罪恶当中，就很难复兴。所以当一个人越在圣灵的光照底下，我们今天跟过往的不同是，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随时都可以做生命的反省。在圣灵的光照底下啊，我们回转持守在真理当中，远离罪恶。我想这就是一个复兴的一个起点，而复兴就带来了一个生命的能力，就生命的见证，生命的影响力。我想这是我们回到弥迦先知的提醒啊，我们要在这个部分来做回应的。好，我想今天这个信息就分享到这里。